这个新约马可福音的第五章，那我们进到第五章哈。好，那记得哈，第一章的第一节非常重要。好，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啊，所以整个马可福音就是围绕着这个福音，还有福音的主角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啊，在进行的。然后每一个篇章呢，几乎耶稣也是，主耶稣也是很积极的，很迫切的，因为他知道他时间不多，一直要表达他是谁。好，那这个当中碰到一些否认他的，碰到一些还没有很认识他的，也碰到一些很想要多认识他的都有。好，那我们好像在其中一样，我们也成为其中的一个。然后呢，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没有他就没有福音。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进到马可福音的第五章的时候呢，前面这一段这里发生了可以说三件事情，跟三个人有关系，所以我这个题目叫做三个或三种医治，跟医治有关系的哈。跟这一章里面就没有讲到了，前面都有说讲到，然后夹着医治的事情，那现在就是没有讲到，就完全就是一个跟人的这个问题，然后耶稣他展现出他这个医治的权柄、医治的能力，哈，一样的。当他在展现这个他表达出他用了他的能力的时候呢，他的目的也是在让大家确定认识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是受膏者，哈。代表着这个先知还有这个祭司的一个总代表，因为这是神的设立的一个系统哈，祭司跟先知，然后到后来就神的国度就整个落实降临哈，那我们就是里面的一员。好，那么现在的第一个祭司，第一个事情是发生在这个加利利海的对的隔岸，好，来到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啊，我们可以没有人很确实知道他是在哪一个，确实在哪一个地点。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那个地方可能夹杂着犹太人，或者是那些比较犹太人以外的异邦人啊，我们讲外邦人。然后呢，也有这种比较就杂居在一起的啊，所以因为那里有猪啊，犹太人是绝对把猪当作不洁净的，所以呢，但是那里我们要看到猪，那我们把这个记事念一下哈。我们从第一节要念到我看看要不要分段哈，第九节哈，一节到九节。好，那我们请看谁来念？
他们来到海边，不对，他们来到海那边哥拉僧人的地方。耶稣下了船，下船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堆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这个坟
营
是不是坟堆里啊？
坟营
坟营里啊。没有人能困住他，他就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里是用脚镣和铁链捆束他，铁链被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藏在坟营里，和山中海叫，又用石头。凯自己，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只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乌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都的缘故。
好的，先到这里，谢谢，谢谢，好。
”念得很差啊，不好意思。 以后慢慢练，慢慢练。嗯，
你练的念的从心里，好，谢谢，谢谢你呀，好呀，好。那现在我们就看到这一段事情的开始，就是因为耶稣到了海的那一边，好，那个从西边到东边去，然后呢，就碰到这个格拉森人的地方，他们在有一个名称叫格拉森人的地方哈，然后一下船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在那里。好，坟营哈，也就是刚才阿姨讲的那个坟堆哈，沈姐讲的坟堆也差不多是一样的意思哈，就等于说一个墓地了哈。可他们的墓地跟我们不太一样，他们的所谓的坟营就是他们是用山洞，对吗？耶稣被钉死的时候，他们是放在一个洞里面，然后这个洞里面呢是蛮就好像一个小小小。小房室一个房间一样，然后它有分成前面跟后面，就是等于说它有一个外室跟内室，内室是放那个人的尸体躺在那里，好，他们不是像我们有这个棺材了哈，然后前面的人可以在前面那边要来探望啊什么的哈，所以他们有一种像山洞的这种所谓的他们的坟堆或坟营，在这个地方呢，通常会有很多无家可归的人会跑来这里。因为刚好有个山洞可以躲风雨嘛，好，有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动物出入，然后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跟社会隔绝的人，他们只能在这个死人的这个住的地方，好，他们因为他们躺在那里嘛，哈，就是他没有办法回到社会，他们的社会情境里面去。等于说是跟人不能有关系，比如说像那些所谓的叫什么叫不洁净的人哈，那么在这里就出现了这个被鬼附着的人。那这个被鬼附着的人呢，圣经上形容的非常的细节，这里提到，即使用脚镣铁链链着他，也没有办法，表示他力气很大。那个力气不是他本来的力气，是因为那个里面那个邪灵哈，恶鬼哈，这里耶稣说恶鬼哈，这个邪巫鬼，这个邪灵的这个能力在里面，然后就会被他扯断。所以这样的人呢，当然一般的人不会希望他住在他们当中啊，就等于说我们所讲的就是他就是一个像一个疯子一样啊。那别的福音书呢，还提到说他不穿衣服。然后有时候还会砍他自己，好，会自残砍他自己，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等于说他根本就他昼夜好常在，表示说就他根本就是在只有在这个环境里面，有大喊大叫啊，好，这里有讲了哈，用石头砍自己，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清晰的被鬼附着的人的某一种。情况一个实况，被鬼附着会有很多不同的实况。好，那我曾经亲眼看过一种，好，两种，应该两种呀。那么这个呢，就是其中的一种。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很可怕的，让我们觉得很可怕的。好，那耶稣呢，你可以看呢、啊，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耶稣马上又坐船回去了。就让我想到说，有一次有没有耶稣刻意从那个撒玛利亚过去，而碰到那个井旁的妇人？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一个他的这么积极，这么可以说很紧凑的，他要完成他在世上传道，然后要走完他的路程，要被钉被杀，这是那个先知已经讲过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呢，他总是会不错过任何一个，即使只有一个。他自己也讲说，如果一个人有100只羊，有一只走丢了，他就是那个好牧者，他会先放下，先安顿好99只，然后去找另外那一只跑掉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神，好，主耶稣表明到神的心嘛，好。神的儿子把他怀中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 他的心就是为了这个人，然后呢，做完他做的事情，然后就回去了，就回去他原来的那个比较属于他的服侍的范围里面。那这个人呢，一见到耶稣的时候，在这里提到说，他就跑过来拜他。其实这个时候拜他的不是这个人了哈，因为我们很清楚的看到，马上这个拜他的拜这个人是他拜他没有错，可是说话的，这里刚才我们念过了哈，是这个乌鬼，因为乌鬼认识耶稣，圣经讲得很清楚，撒旦魔鬼他们，他说呢，你们信吗？魔鬼也信，信的还比你们更战惊。哈，更认真，更战兢。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哈，然后我指着神恳求你，他的最高权柄，这个因为神创造天使，这是堕落的天使，这个所谓的乌鬼啦，哈，或者是邪灵，哈，就是当初那个天使长他犯，就是等于是背叛神的时候。带着三分之一，然后离开，等于说就离开神，然后就叛变了，可以这样讲哈。那这个乌鬼呢，事实上后来你就知道他是群嘛，他是一群乌鬼哈。他们就看到他的时候，我们前面也有看到，对不对？一看到耶稣的话，他们是很害怕的。那么这个乌鬼也知道我们时候还没有到，好，我跟你何干？现在时候还没有到。但是他们还是很战惊，他们知道的结局是什么？可是神有他的时间，所以他们也知道他们还有时间。好，那在这个时候呢，这里告诉我们跑过去拜他。等一下我们有个问题说，这个乌鬼邪灵对耶稣的拜跟我们的敬拜会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哈。好，所以从头到现在，我们看到事实上那个动作。说话都是邪灵，邪灵来说话，邪灵来拜耶稣哈。然后之后呢，记得前面吗？好像是在第一章的时候，耶稣就一样是碰到鬼附的哈。那然后那个耶稣就跟他说不要作声，就叫他不要讲话。可这次呢，你看到耶稣没有叫他不要讲话，可是事实上耶稣并没有去理睬他说什么话。他也没有回答他，好，他就说乌鬼啊，出来，从他身上出来，命令他出来，好。然后往刚才念完的最后阿姨那个陈琼叫阿姨那第九节哈，你名叫什么？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回答的还是这些乌鬼。但是我要你想一个问题，耶稣是在问谁？耶稣是在问那群乌鬼吗？他已经叫他们乌鬼了，好，那为什么他还要问说你名叫什么？但是问题是，这个被鬼附着的这个人呢，他等于是还是那个被鬼占有，他没有办法表达，没有办法清醒过来，没有，他还没有清醒过来的时候，所以所有的动作，所有的回答都是乌鬼。就被他占有了嘛，哦，呀，好，那我们想一想，到底耶稣是在问谁的名字？问人哈。那我在这里有了解一种资料，就这样讲哈，在希腊文里面，问他的那个他，如果这个他是阳性的他啊，男性的他，就在对人讲，也包括女人啊。但是如果这个他写的是一个中性，他们有个中性的他，我们的话有一个比较符合原文的翻译的，是写成那个有点像动物的他，问他说的他，还有前面说前面那个对乌鬼说出来那个地方，两个他是不一样的啊，那个他一个是中性，这不是在指人，一个是在指这个人，没有错啊。刚才回答我们的就是说。是一家吗？啊、哦，告诉我们说，问的是这个人，可是回答的却是乌鬼。所以呢，第一种 我第一个神所耶稣所医治的，我称作失去名字的人。名字不见了，名字代表什么？名字代表我们的我们的来处，谁生的，我们有家族的来源，我们的根源。名字代表我这个人的存在，名字代表我的一个特性。好，圣经上说，在神的这个生命册上记着我们的名字。然后有一个别的地方说呢，他呢给我们写上一个新名字。所以名字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等于对我的一个认证，对我的一个如果你叫一个人说嘿，那你就晓得说这个这样叫说，你就会感觉说好像没名没姓的哈，还是我们说啊某某先生某某女士或怎么样，在称呼对方的时候，在叫对方的时候，是在代表我们对对方的一个一个认知也好，或者是一个认证也好。那么在这里呢，乌鬼回答说，我们可以从乌鬼的回答知道，耶稣不是在问乌鬼，因为乌鬼本身也没有什么名字啊。他们的天使长有了，他们长官有了哈，但是呢，这些乌鬼是没有看过什么地方耶稣问他们的名字或怎么样。现在我顺便提一下，现在有一种宗教的，就是关于这个基督教的一种movement， 一种运动，赶鬼的运动。他们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问对方，你叫什么名字，然后就奉耶稣的名要把他赶出去。好，那我说问大家，他到底在问谁？哈，事实上他在问那个人。耶稣只对人说话，除非乌鬼来主动攻击他，他会回过去，有没有？那个撒旦试探他的时候，然后他才回过去，不然你不会看到耶稣主动去面对乌鬼说什么。那当然在旧约里面，神曾经对着撒旦挑战，好，那不一样，那个空间也不一样，层次也不一样，事件的意义也不一样。那么在这里呢，其实耶稣主要是针对这个人，这个被乌鬼折磨到一个地步，没有名字，完全失去了他人的尊严的一个地步，好，所以我这里提到三点哈，提到三点。就是首先他是一个跟人隔离的人，他的人际关系都没有了，这样的人绝对没有人敢靠近他，连家人已经都没有办法了，因为他我想会把他链住的人应该也是就是跟他比较有关系的人，不然怎么可能去靠近他帮他链住，可是呢就是没办法了，因为他变成一个会伤害别人的人那他是一个失常的人，失常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去管理他自己，没有办法去处理他自己的我该进就要进，该动就要动。好，他是已经失常了，不正常了。本来一个人应该有的一些正常的举动啊、思考能力啊，他都没有了。好，所以他是一个被辖制、不能自主的。那么第三个呢，我谈到说他是一个自残，自己残害自己，等于说呢，我就是那个绝望啊，灭亡的，我就是那种这样的一个结果啦。所以呢，他对自己是很嫌弃的，对他的存在，等于说这个乌鬼在他的身上所入侵还有占有的呢的目的就是要毁灭他，可以这样讲啊。所以耶稣说，当盗贼来的时候，他把他称了盗贼哈，就是为了要毁灭要杀害，就这个意思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看几个经节，我请刘蕾帮我把那几个经节放出来哈。首先呢，我在一开始的时候给你们一个经节，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6节，你的大纲上面有哈，这里这样讲哈，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6节这上面这里没有这一节，对不对？刘蕾，只有在我们大纲上有，对不对？好，
提摩太好像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是，我没有叫你放，好，在我们的大纲上面有， 讲义上面
有
啊，
好像我，
有啊，提摩太后
第一
书
个
二
最
章
最
二
前
十六
面，
节，
对，最上
嗯，
边第一节，
那这个里面没有提到。OK，好，你的大纲的第一个主题经节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哦，我那个是约翰一书哈，等一下，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六节哈，好，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这个经节的，并不是在谈这个乌鬼或者是撒旦有什么网罗，不是，他是在提到前面那一段，是在提到说有一些人就是在传扬这个传讲异端，就不符合真理的。那有些人就落入了这个，就被骗了，就落入这种，就跟随了异端了，就不在那个，这本来是在这样讲。那提摩太是在告诫这些传道人说，你们该有什么态度？保罗告诉提摩太，一个传道人应该注意怎么样。然后，如果你碰到这些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异端、邪教异端，或者是跟我们这个真理呢抗衡的话，那我们不要辩论。保罗主要在讲的是，你不要辩论，不是要跟他对抗，不是要跟他对战，不是这样，而是用温柔的态度，希望可以帮助他怎么样，可以醒悟，然后脱离网罗。那我拿出这一句经节呢，是要让我们看到魔鬼的掳掠，等于说魔鬼会抢走、俘虏，或者是会占有、会侵害、会想要伤害，或者是毁灭一个人的尊严，用各种方法。刚才我们看到一个实际的情况发生这样子啊，那事实上，魔鬼的那种掳掠抢夺是形态是很多的。我们是从这个事情可以想到说，考虑到，可以思想到说，其实有时候人或许外表穿得整整齐齐的但是有时候，虽然这样子，可是它里面也有像刚才我讲的那三点哈，有时候是自己不能自主的，那等于说它就是不正常啊，也有这种不平衡、不正常这样子啊。那这里面呢，都会有一种魔鬼恶势力的一种攻击。记得哈，神的儿女他绝对是不可能被魔鬼入侵占有的，不可能。但是神的儿女有可能被魔鬼试探，或者是被他引诱，进入那个陷阱，有可能。那不管是一个神的儿女是被试探，或者是一个还没有神的人，他有可能，因为他还没有耶稣嘛，对不对？还没有认识这个至高的神的话，那么他就会变成魔鬼的一个入侵的一个对象，或者是占有的一个对象，变成要把它辖制就对了，因为魔鬼主要就要辖制人。那不管是什么情况，它都有类似的这种症状，比如说一个人会无法自主，因为魔鬼的特性就是这样，那我们的我们的人际关系的疏离，人际关系的一种隔绝了，我第一个应该不要讲绝望，应该隔绝比较好。那个隔离隔绝就好像跟人家就没有关系了。我们现在常说心里的那种连结呢，有时候会很远，会疏离。就好像心对着心的时候不通。有时候我们失常，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脾气啦，包括我们的情绪啦，那本来我们是神命定赐福我们要治理跟管理的，人是有这种治理跟管理的一个能力的。本来当你被辖制，表示你就没有权利了，你就没有能力了。那如果说我没有被辖制的话，本来神给人是一个有能力可以治理跟管理的，管理就是有次序的，那治理是有权柄的，但是基本上呢，在这个症状里面就是会失常， 啊，它破坏嘛，它把它破坏啊。那啊，再来就是会自残，包括我们的自我嫌弃啦，啊，有时候会很自卑啦，很讨厌自己啦，啊，就好像老是跟人家比啦，然后自己就会觉得很畏缩，类似这些哈，类似这些其实都有这个魔鬼的一种，或是陷阱，或是试探，或是一种辖制都有。好，那当然这个被鬼啊附，这格拉森这个人呢，在有一个福音书说有两个人呢，哈，这里说一个人，但它里面的描述完全是一样的。好，那这里有几个经节，我们看一下。好，刚才是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魔鬼会任意掳掠、掳去，把他抓走了、夺去，就是占，好像把想要抢过去一样。哈，那如果我们有真理的话，我们属于耶稣。如果你往这一章往上看，你就看到哈，就是有真理的话，我们就是我们是可以从真理中醒悟的。等一下我们再来谈什么叫醒悟哈，然后脱离他的网络。其实现在很多所谓的这个抑郁哈，他也有这种模式啊，请你不要误会哈，我不是说抑郁就是被魔鬼怎么样，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回到这里，我请刘磊弄出来的那个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麻烦你帮我念一下好吗？
好，
刘磊，
约
翰一书五
章，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下面。
好，这个是重点，全世界，整个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这是一个实际的情况。所以我那几天我曾经有几次跟你们说，我跟大家说呢，我们是住在敌人的阵营里面，暂时居住的，不是永久的。你说这个不是神的世界吗？我们是住在神的世界里面吗？没有错。可是我们的这个世界的管理权已经因为亚当夏娃的悖逆神，就把那个管理权奉送给魔鬼了，撒旦魔鬼。因为撒旦想当神嘛，所以他在亚当夏娃的试探上面他赢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有全世界是在魔鬼的恶权下面，掌恶权的魔鬼的下面，好，但是呢，我们如果是属神的，就不属于他，所以分成两个，好，一来是看不见的啦，你也看不见这个谁属谁不看不见，但是二来呢，我们也是可以从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生活状态，我们的这个身体啊，身心灵的这个表现，会知道我们是那个人际关系很健康，跟人没有疏离，好，人神造人是要有关系联系的，那个关系就会有爱，有爱就会有温馨，好，那这个本来神造人就是要我们享受那个关系的，但是呢，基本上呢，这个魔鬼的这样的一个网络就是会破坏它。好，那我们是很平常的，很造原来神所造给我们的那种这种自主的能力，可以治理，可以管理的。我不是说我们有很有管理能力，我们很有这个治理的权柄。有时候我们也会有软弱的时候，可是我们是在神的原来的健全的创造之下，我们有那个权利。好，我们可以从当中学习成长，我们靠着主，我们可以还是握有那个管理跟治理的这样的一个权柄跟能力。或是我们会在一个情况下面，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好，我下一次在妇女聚会谈到一个君尊的尊高的儿子的名分，儿女的名分，神儿女的名分是多么的尊高。可是问题是，很多人就会很自卑。很多人就会把自己比下去，甚至觉得活着没有意义，甚至你会看到自杀率越来越高。那这个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就看到刚才我们的第二个经节哈，第二个经节， 诗篇49篇20篇，好，请你。
是，对不起啊，诗篇49篇第二十节的，
我们的，你刚好做的 PPT 的第二个经节，
那个是以赛亚书啊，
我没有给你是，好，没
没
有
有，
关
你
系，
给我以赛亚书，我现在念好了，诗篇29篇，
好，29篇
我来，
四十九篇二十节。
OK，好，我马上。
对不起，我漏了一个。大家写下来一下哈，诗篇19篇二十节。
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
形容得很透彻哈。人本来神造我们有尊贵的，神造我们有不死的灵魂，神给我们他的形象。但是如果我们落入虚妄、迷糊、不醒悟的话呢，要不再谈什么叫醒悟哈？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我们想想现在的世代，男不男，女不女，然后反正所有的一些乱象，都会继续的让我们很惊奇的出现。可能你们在彼岸，可能还没有像我们这边那么冲击那么大。在这里的话，因为所谓的自由，这个自由里面的乱是我们不能想象的。他把整个神的秩序都搞乱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到一个地步，是变成非，非变成是的时候，人本来是很尊贵的，但是如果我们不醒悟的话，那就会像畜类一样，死亡像畜类一样。神造我们本来不是畜类啊。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上面的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哈，请你把这些经节写一下哈。那以赛亚书，请你放出来一下，第44章18、19节。
我刚才把那个四篇那个加上去了，我刚刚加在
哦
这
，OK，
框
哇，
里。
你手都这个好快呀、哦！好的，
以赛亚书44章18到19节，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不能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谁心里也不醒
好，这
悟。
个头，好，那个18节念完了吗？
念完了。
好，先停在18节，对不起哈，好。这个口气有点像上次我们在谈到这个听也听不到哈，眼睛像蒙了油一样，然后就是很怕醒悟过来哈，然后就被饶恕，很怕很像那种口气一样，好像是说神呢就塞住他们的心，任他们刚硬，任他们的眼睛看不到。不能明白，我们注意这个明白啊！我等一下我会连接到刚才我们这个，等到那个人被鬼被赶出去之后哈，好，从他的知道思想好，然后看不见，心是蒙蔽的，不能明白这些整个这个情况下面，完全就是在一个我们所谓的那个虚妄，罗马书第一章，在虚妄里面。那虚，我怎么虚会有虚妄的心呢？虚就是假的，妄就是很狂妄啊。这个虚妄心就是因为明明知道有一位神，却不以神来敬拜他，来感谢他，不把他放在神的位置。这种时候，我们就会落入本来很尊严的人，变成像畜类一样的灭亡或死亡。好，那么现在往后面。请你把19节念完。
19节，谁
等
心
一下，
里也不醒悟，也没有知识，没有聪明，能说我曾拿一分在火中烧了，在炭火上烤烧饼，烤过饼，我也烤过肉吃，这剩下的我岂要做可憎的物吗？我岂可向木墩子叩拜呢？
好的，好，最主要这个经节的上面的连接的地方呢，前面提到说这一群。心里面塞住的百姓呢，在拜偶像。明明知道有一位活的神，真的神， 而且神说你不要为我塑造那个形象的时候，他们却塞住他们的那个心啊，然后呢闭着他们的眼就去做那些世人在做的，不认识神在做的那些事情。那不是，所以他也提到说心里不醒悟，也没有知识，没有聪明。好，现在我给你们一个概念，到底在讲到明白过来说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回到这个马可福音第五章，马可福音第五章哈，我们继续从第十节要第十节先念到第十五节，好，第十节到十五节。好，刚才严弟兄你刚才有字面要念，那请你就念好吗？十到十五，请你。
好的。就再三的求耶稣，不好意思，那个
十到十五、对啊，你念的没有错。
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乌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Amen。
好，先到这里哈。耶稣前面就已经讲了乌鬼出去，对不对？好，然后就跟乌鬼就跟耶稣有一些对话。好，然后呢乌鬼就求耶稣，他们时候还没有到。什么叫时候还没有到？他们就是被关到，或者是被下到那个地狱，所永远的刑罚的时候还没有到。他们知道啊，所以呢，他们现在既然被赶出来的话，那他们就要，通常乌鬼有一种需要附着在一种生的，一种有活命的啊，一个像那个蛇有没有？蛇也是一样啊。当初那个试探夏娃的啊，事实上不是蛇在说话，是里面的啊邪灵在说话。那么很有的人这样说了哈，说那个乌鬼呢，他如果不在一个生物的没有占有那个生物的话，他没有身体了，所以他就只能在一个某一个躯体里面。那没有的话，他们就会在水里面，好，这是有人这样讲，这是没有圣经没有这样告诉我们哈。但是呢，以前的这个学者去研究说，到底这个犹太人的乌鬼，他们的居处、他们住的地方、他们所在的地方是有哪一些地方？那很多就是在这个，就是附在人的身上。好，那记得他们的现象是不一样的。好，那这个时候呢，刚才回答耶稣说我们叫群，好。那群呢是表示说我们有多少，很多很多。那个群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如果你用它的原文去看的话，就是那个时候的他们的军团。军团就像我们有后来不是有百一百哈千一千的那一个军团哈，基本上一个群的那个数目呢，他们说在3000到6000之间，基本上是指6000了哈，但是有的3000有到6000哈。那所以呢，等于说很多很多。那么很多很多的话，当然他们就那个势力很强，好，那他们就央求耶稣，好，那等于说以实际他们的存在，那他们就去了他们能去的地方。耶稣并没有再把他赶到哪里去了，就是到那个猪的身上去。那无形中这个猪呢，就这样子就发黄了，然后就2000头猪就死了，就等于就没了啊。畜类是这样死的，可是人被乌鬼侵犯的时候，它不是一死了之，不是这样，它是一个折磨，它是一个就是被侵犯，是一种被 被伤害和毁灭哦，就是因为人有灵魂，魔鬼也是灵啊，魔鬼恶鬼他不会死的啦，哈、哦，猪死了他不会死了，因为灵是要永远的嘛，所以那个永远的灭亡跟永远的跟神在一起，一个永生，一个灭亡，就这个意思。人有神的形象，所以有灵，有灵的活人。然后这个魔鬼也是有灵的，所以他就被打，就是被赶到这个这个猪，可是猪就受不起，因为太强大了哈。那他如果6000的话，那这里有2000哈，一下子就每头猪大概都会有至少有2个哈。好，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就到这个地步。好，那后面的结果怎么样呢？我们看到刚才念到14节，我们念到这个哦。等一下我们有念到15节的对不对好，那这个时候呢，我刚才跟你解释的那几个经节我们就跟15节稍微对照一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他们是谁？就是那附近的格拉森的人。他们看到他的情况怎么样，既然坐着，表示说他怎么样，他可以安静了，他不是这样子把那个铁镣啦，这个挣断啦，不是乱砍啦，乱喊啦，他坐着，然后已经穿上衣服，别的福音书有提到他没有穿衣服啊，然后心里明白了过来。刚才在讲我跟你们看的经节就跟这个明白有关系。刚才我们在那个以赛亚书听到看到说呢，他们的眼被蒙蔽的时候，心被塞住的时候，他们不能想也不明白。那基本上呢，就整个包含在这个醒悟里面，心里不醒悟，啊，很蒙蔽，很糊涂，很虚妄，都是假的，没有聪明。刚才我们看到那个以赛亚书就提到这个哈，好，所以这里就看到说，这个人的整个状况已经不一样了。等一下我们有三个，我没有跟你填，让你自己填哈，痊愈以后他如何？他的表现如何？好，那接下来呢？到最后，我们就看到，刚才念到，好，他们来看到这个人这样哈。那我们继续把这个16节念到第20节，16到20。好，请哪一位主动念一下16到20。
我来读啊，
好的，请你。
16节，看见这事的，目标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过了众人。众人耶稣忏后，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迪加波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
好的，谢谢。好，这是一个结果哈。这个人痊愈以后，被医治以后，他就是已经整个就正常了。好，然后呢，他有一个心愿。当然，这个时候他知道，如果没有耶稣的话，他的人生就是处在一个绝望啊，被辖制啊的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他跟人就没有关系了。而现在呢，他就很想跟着耶稣。当耶稣对我们施恩的时候，当耶稣对我们赦罪之后，当耶稣医治我们的病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哈，大卫在诗篇103篇里面他说：“我的心啊，不要忘记神的恩惠。”那恩惠的内涵包括你赦免我的罪，医治我的病，让我的心里面可以复原哈。后面往下好几点哈，能够如因恢复哈，我的那个好。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基本上这三个，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三个，我们这张看到三个记事哈，都基本上都是跟这个赦罪，赦罪就是救恩嘛，就是跟主有关系了。 他们都跟主有关系的，就是等于是罪被赦免了，好，然后跟他们被医治有关系。好，那当然我们可能很少看到有这样的人，当然也有了，好，因为我基本上也服侍，也有一个群一个团队服侍过啊，这个赶鬼的事情也都有，这是事实啊。那等我的讲事实就是说，这个是现在还是会有的一个情境。好，那巫鬼的这种侵犯呢，它有很多种面貌。圣经说他还会装作光明的天使哈，所以有时候我们是很混淆的，很混淆的呀。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很可以理解的，这个人一定会觉得耶稣是他的恩人哈，生命再给他一个机会，可以好好的活下去的这样一个恩人。那么耶稣自己也跟他说哈，他没有让他去，耶稣不许，他说你回家去。对你的亲属那里将主所问你所做的事，他告诉他这是你的主啊，你有一个主人呐、啊，啊，救主还有生命的掌主权的主人，这是何等大的事！当我们啊被拯救，我们罪被赦免，我们的病被医治，病被医治哈、啊，我们的这个被盗的病。还有我们的所犯的罪，当主赦免我们医治我们的时候，那个是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事情。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不再需要什么了，我必不缺乏了。好，那么这个这么大的事情呢，是怎么样的一个怜悯？是出于神的爱，何等大的爱，我们蒙了何等大的爱。这个事情呢，耶稣说现在我要离开这里，他没有讲这样，他等一下就离开了，他说你去告诉他们，他是一个最好的见证人，大家都知道他过去怎么样，现在怎么样。你看那个井旁的妇人，有没有很多人就看到这个妇人整个改变了。那么他的改变呢，他的这种被医治呢，他这个被赦免呢，可以说他的外面的症状跟这个人是不一样的，可是基本上根源是一样的，而且结果也是一样的，因为他很多撒玛利亚的人就信了耶稣，这个是耶稣的目的，他的主要的目的啊。所以基本上耶稣所要做的是针对永远的那个灵做的，因为他医治的人他还会死。等一下我们看到有一个死里复活的这个雅鲁的女儿，他后来还是会死啊，还有另外一个12年血漏的妇人，这一章里面哈，他们病被医治了还是会死。所以我们知道耶稣的目的不是要医治人的病，我们也看到很多人的病并没有被医治，不要说过去了，现在也是一样哈。我们眼前就有好些人，我们知道他们有哪些病，可是呢我们也祷告哈，但是我们也知道耶稣的医治的主要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目的就是福音，而且要让对方确认他就是生命的主，认识到这个我们的救主，没有他我们就没有希望了啊。那即使有人不觉得他是被辖制的，有人不觉得他是属于世界的，属于魔鬼的权势下面的，但是呢基本上到一个结果的时候就是没有希望了，就绝望了，就是灭亡。那么这个人呢，一听到他这样讲他就走了。你看当他有一个生命的主人的时候，他希望能够跟耶稣走，可是呢耶稣说你不要去，你回到你的地方，然后呢去告诉你的亲属，告诉你的四周围看到你见证的人，让他知道说你所碰到的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多大的怜悯。然后众人就都稀奇。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几个问题，我们彼此来稍微思考讨论一下哈。你们看看你们的问题哈。我们先来看好了，这个人刚才念到说他心里明白过来，穿上衣服坐着哈。那我们提到三点，这个人有什么变化呢？从上面的那个被鬼附的时候的 这个隔离啦，哈，隔绝啦，跟人没有关系啦，疏离啦，失常，被辖制，还有自残到灭亡，这个这样的一个地步，然后就被主耶稣啊、英文哈说医治叫做 touch， 就是好像被他碰到了，被他手去关心他，去碰到他，去医治他了。好，那么之后的转变，我们提出三点好了，好不好？啊，提出从上面的三点，我们往下面提出三点的改变，好吗？谁看谁要跟我表达一下？意思是说，到底他圣礼这里提到说他啊、现在已经啊、坐着穿上衣服，哈，那这样明白过了是什么意思？
就是成了一个正常的人了，他能够思想
正常了，嗯哼，正常，是的，好，是的。还有呢，
那个鬼就完全离开他了嘛，
跟鬼无干了，对，
对对对，就不像之前那个鬼是在他做他的主的，现在那个鬼完全没有了，他就他真实自己了，
是的，是的，一方面他啊、正常了，一方面他已经服，已经归服的服哈，服从的服，服在一个主人的下面了，就是耶稣，是的，嗯哼。还有其他人有没有什么想法？
好像我刚才看陈阿姨要讲话，但她刚刚没
好没请讲、
嗯哦。对对，我说的意思就是他已经信靠耶稣了。
嗯，
现在这个人，他一直他回，对对，他有依靠回去，他把这个事传讲他的亲属，让他们相信这事，因此他们众人都干得很稀奇嘛，有这种事，
嗯、
对不对、啊？
而且他也很光明正。
对对对，
去讲了，是不是？
对对，他也感恩了，
是的。所以他的以后的生活很有意义，哈、哦，他有一个目的呀。Yeah, 碰到人就
他，对他信耶稣了，嗯，
是的，他信耶稣了，呀、嗯 yeah,，Amen。他有一个主了，还 Amen，Amen 呀，嗯哼，嗯，还有吗？在诗篇二十三篇里面那里提到说。你是我的灵魂苏醒，我刚才用那个苏醒的那个经节给你们看哈，然后之后呢，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走义路，哈，刚才那个陈姐妹跟我们讲说，她以后的人生就是有主耶稣了，然后她也会诉说她主耶稣她所做的事情是一个见证，哈，那。当我们灵魂苏醒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走一条确定而且是对的路，是神要我们走的路、啊、这个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以前他是做什么的了、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确定是他不认识主，他不认识这位神，不认识耶稣，现在认识了，是的、嗯、还有没有想到这个没有思考到说这个人的变化是什么？我们刚才提到正常了，他已经有主了，他信了耶稣了，有可靠了啊。然后啊、他苏醒了，他知道该走哪一条路了。我想他恢复了，被恢复了。当一个人有主的时候，哈、啊，信靠主耶稣的时候，他已经归属神了嘛，不属于这个世界了啊。刚才那个约翰一书说，你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属神的啊。那其他的呢，是握在恶者的手下。这种情况下面呢，那我们就是恢复到神给我们的那原来的那个形象。我们管理的能力，就是对事情很清晰了。管理的能力，我在讲的不是那个恩赐哈、啊，不是那个。啊、才能不是这个意思哈，就是我们有一个本来神给我们的一个治理权柄，那个尊严，人的尊严哈，本来前面完全没有了，现在呢又拿回来，被掳的又抢回来了，然后呢就给他一个非常尊贵的啊，很自主的一个能力在那里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嗯哼，还有没有人要补充？
师傅，
是，请讲。
那个这个十四节跟十五节哦， 他就说，那个放猪的人逃跑了，就告诉城里和乡下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儿。他们来到了耶稣那里，看见被鬼附的人啊，就是从前被群鬼附着，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啊，就是你看啊，他们是认识这个被鬼附的人，那这个被鬼附的人呢，又伤害自己啦，砍自己啦。昼夜不归家啦，就在外面神经失常啦。那这个人，他看见这个人都恢复正常了，他没有说他信不信，也没有说去问这个事是怎么样子的，他还是害怕。你看，在后面他还不喜欢耶稣在那里，他要叫耶稣离开。所以我就在想，这些人他为什么会这样，没有怜悯心呢？就是这个人，这么可怜的精神失常的一个人，那他好过来了该多好啊！那这些人反而看见了之后，他就害怕了。
这些人怕耶稣，不怕鬼哈、啊，是不是？
嗯，对呀，他都怕耶稣，他就不怕这鬼。那个人被摧残到那样，看就觉得，就觉得这人怎么就一个人，你身边有个人病了好久。他突然好了，不管你跟他关系如何，你会欣慰啊，他终于不受罪了。哎，他反过来就是讨厌这个医生啊，把这个人给医好了的这个医生，他叫他走。
是，我想哈，我们有个题目哈，刚好你就提到这个，我们有个题目叫为什么格拉森人要求耶稣离开哈？我想基本上不是只有那个那么失常的那个格拉森的那个被鬼附的那个人，现在被耶稣医治了。然后回去传福音的这个人，不是只有这个人，其他的人都很习惯于跟巫鬼共存，他们不知道。所以刚才我提的那几个经节告诉我们，他们看不见，他们是被蒙蔽的，他们是心里是塞住的，他们是不醒悟的。所以到一个地步呢，他们会怕耶稣。啊，怕这个能力那么强大，哦，那个刚才耶稣说，你回去告诉他们你所碰到是何等大的事，没有想到说那么奇妙的能力，啊，对他们却没有吸引力，反而是让他们害怕。那我是认为他其实就是跟刚才那一位被医治的人的他们的情况是一样的，他们就是浮在这个魔鬼的这个恶权的下面，呀，还有这样的一个世界上的人，所以我觉得不是只有这个人而已啦，大部分的，就是说，只要你没有耶稣的话，大概就在这种情况下面，症状可能不同啊。那刚才你也提出来说，好，我们现在来谈这个问题好了，大家把这个问题谈开了哈，跟终会再谈的这个时候。为什么他们要求他们？为什么他们要求耶稣离开，还有他的门徒离开？大家来从经节上来看一下，这些人为什么要求耶稣离开？你知道吗？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去做见证的时候，去他们说：“你来看，你来看，耶稣把我做的事都讲出来了，好，很让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好像如释重负一样。”结果那一群人真的去看，不但去看，还把耶稣留下来。那个群众是这样的，结果这边的群众不一样，好，叫他离开。那我们来谈为什么他们要耶稣离开？这个就是我刚才提的那个世界的约翰一书提到的，哈，我们属神，可是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好，那我们来谈一下这个问题好吗？你的这个第一个医治的下面问题的第二个，哈，我们再回到。谈第一个，我们先谈第二个问题。
他们是不是因为那猪啊，就是那个猪有2000只，是不是很多钱呢？损失了，完了就讨厌耶稣。
很可怕哈，竟然这个人竟然把我的一群2000只的猪，不知道也是属于几个人，我不知道了哈。反正那里有人放猪放了2000哈，就是他们在那里养这个猪。2000只， 一下子断了他们的财路了哈，断了他们的事业了，有可能呀。他们的价值是在物质上面，对，你提到这一点也是很，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看重的是什么？刚才钟慧提到一点说那个怜悯的心的问题，好，那个严弟兄你先讲。
没有，我刚才想的也是差不多，因为可能他们，因为当时您说在撒玛利亚那边，其实耶稣，他们并没有任何的损失嘛，或者是他们觉得是很稀奇，所以他们可能想过来听一下这个，就是弥赛亚过来说，而且本来是以色列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本来就是关系不好嘛，而且有一个以色列的犹太人的弥赛亚愿意主动来这里，他们也是很觉得很兴奋吧。但这里的人呢，他们第一个看到的是那个人那么多年的一个可能是邻居啊或者什么被鬼附，然后突然就变正常了。他们那个害怕可能也是一种惊讶或者是惊惧，就是说就像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个人能做这种事，比那一群鬼还厉害，他们可能是也有这个方面。再一个，然后他们第二眼看到就是世俗上的这些财务的一种损失，他们就感觉很生气，就是觉得你要搞就搞，你怎么把我们这些，怎么还影响了我们的那个，你把他赶走就赶走吧，然后居然搞得我们有损失，所以他们就可能也是目光聚焦在他们的这上面吧。他们第一个反应并不是在于哎呀这个人是个神的儿子啊或者是什么的，他们看的是钱。
是，
我是这么理解的。
所以等于说圣经也讲，耶稣也讲，如果你拜马门就不可能拜主，拜主就不可能拜马门，马门就是钱，物质跟金钱。